FN102 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好，现在是时事广角节目。
纵览国际风云，
聚焦国内时事，
网罗新闻资讯，
透视热点话题，
时事广角。网罗一周要闻，关注社会点滴，乘上时代快车，纵览国内外风云。下面请听一周要闻回顾。
首先关注国内新闻。
4月15号，中国巴西双方联合发表中国巴西应对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气候变化是我们所处时代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应对这一危机有助于构建公平和共享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4月14号，中央政治局常委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委员长会议，会议确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议程，审议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2023年度工作要点和立法监督代表工作计划。
4月15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北京会见德国外长贝尔伯克。王毅表示，中方愿同德方加强交流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健康发展。
4月14号，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会见泰国海军司令程猜。李尚福表示，中泰两国海军合作基础好，潜力大，中方愿同泰方提升合作水平，为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做出更大贡献。
4月16号，中国政府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刘晓明访问法国，同法国外交部政治和安全总司长艾雷拉举行会谈，双方就朝鲜半岛局势、中法关系以及乌克兰危机等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4月14号，最高人民检察院以深化未成年人监察社会支持体系示范建设，推动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服务规范国家标准落实为主题，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全国未成年人监察社会支持体系示范建设工作情况。
4月16号，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已春播粮食面积超1.4亿亩，各地正积极抢抓农时，加大力度做好春耕春管工作，为粮食丰收夯实基础。
4月14号，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宣布，新一轮内地专题实习计划现已接受报名，该计划旨在为香港青年提供到内地文化、环境保护和科研单位的专题实习机会。
4月15号，第三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闭幕，本届消博会参展品牌数、新品发布数、总进场人数等各项指标均创新高，彰显中国消费市场的生机活力和巨大潜力。
4月15号，第133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全面恢复线下展，将分3期举办至5月5号，同时全年常态化线上运营，实现规模扩大、题材优化、线上线下融合、质量提升4个新突破。
4月16号，我国首颗低倾角轨道降水测量卫星风云3号暨星搭乘长征4号乙遥51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下面关注国际新闻。
4月14号，中国驻菲律宾使馆和菲律宾中国了解协会在马尼拉联合举办第8届中非马尼拉论坛，论坛主题为管控分歧，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4月14号，中国、伊朗、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以及俄罗斯在乌兹别克斯坦萨马尔罕举行多场双边和多边会谈，7国外长和高级官员共同出席圆桌会议， 并就会议议题共同签署萨马尔罕宣言。
4月15号，德国最后三座核电站停止运行，德国核电生产正式宣告结束。在淘汰核电站的同时，德国政府正推动欧盟对俄罗斯核工业的制裁。
4月15号，巴西总统卢拉访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会见阿联酋总统阿勒纳哈扬，双方就经济、商业和发展等问题进行讨论。
4月15号，波兰执政党法律与公正党主席卡辛斯基表示，波兰政府已决定禁止从乌克兰进口粮食和几十种食品，以保护波兰的农业部门。
4月15号，天然气出口国论坛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发布2023年度天然气市场报告。报告显示，2022年卡塔尔以8000万吨液化天然气出口量成为全球最大液化天然气出口国。
4月16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会见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普京表示，俄中军事合作在两国关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希望两军加强联合演训、专业交流等领域合作，不断深化两国战略互信。
4月16号，七国集团外长会议在日本长野县青井泽开幕，讨论俄罗斯乌克兰战争带来的挑战，以及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4月16号，阿拉伯国家联盟与总部埃及首都开罗召开紧急会议，就当前的苏丹局势进行商讨。
关注国内民生，把握时政动态，敞开世界之窗，感受国际风云，以最独特的眼光解读时政要闻。下面请听要闻精读。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巴西总统卢拉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西分别是东西半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重要新兴市场国家，互为全面战略伙伴，拥有广泛共同利益。中方愿积极探讨共建一带一路，同巴西再工业化战略对接。卢拉表示，巴方愿同中方加强在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等多边框架内战略协作，就国际金融、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加强协调合作，为推动发展中国家摆脱不公平规则束缚，实现更加公平平衡发展做出贡献。
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听取当前就业形势和优化调整稳就业政策措施汇报。会议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进一步强化政策引导，在保持稳就业政策总体稳定的同时，有针对性优化调整阶段性政策，并加大薄弱环节支持力度，确保就业大局稳定。要突出稳存量、扩增量、保重点，既有力有效实施稳岗支持和扩岗激励措施，又认真做好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服务，进一步稳定政策性岗位规模，多渠道拓宽就业空间。
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乡村振兴局联合印发《2023年数字乡村发展工作要点》。工作要点明确，到2023年底，数字乡村发展取得阶段性进展，数字技术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提供更加有力支撑。乡村治理数字化水平稳步提高，乡村数字普惠服务不断深化，农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持续提升，数字乡村试点成效更加凸显。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改革的意见》， 意见提出，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是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资本市场基础制度的重要内容，要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基本定位，立足国情，通过改革加快形成更加科学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体系，推动独立董事权责更加匹配，职能更加优化，监督更加有力，更好发挥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在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健全企业监督体系、推动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
为有效净化网络环境，依法打击网络谣言，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部署开展为期100天的网络谣言打击整治专项行动。公安部网安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公安机关将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按照以打开路、以打促治的思路，在依法开展打击整治的同时，会同有关部门进一步强化网络生态综合治理，形成网络治理强大合力，更好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努力使人民群众的上网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净化网络环境，打击网络谣言，需要广大网民共同努力。
第133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全面恢复线下举办，迎来全球各地采购商释放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的积极信号。本届广交会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届广交会，展览面积和参展企业数量均创历史新高。其中展览总面积增至150万平方米，线下展企业近3.5万家，线上展企业超过3.9万家。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张建平表示，当前全球贸易下行，国际市场需求收缩，中国此时于线下举办广交会，对于提振市场信心、稳定外贸规模都将产生不可替代的作用。
聚焦民生，关注时事，评社会热点，论天下话题，欢迎收听时事论坛。今天的时事论坛，我们一起关注夯实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的社会基础。
2023年4月15号是第8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今年的活动主题为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增强全民国家安全意识和素养，夯实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的社会基础。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立足实现第2个百年奋斗目标，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出的战略决策。而更高质量的发展需要有更高水平的安全保障，将国家安全同经济社会发展一起谋划、一起部署，推动全社会形成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合力，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
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强化人民群众的国家安全意识，是国家安全的固本之策和长久之计。国家安全法明确规定了公民维护国家安全的义务，能否及时报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线索，能否保守所知悉的国家秘密，能否确保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能否做到规范用网、规范经营，不仅关乎每个人的安危，更关乎一个国家的安全。
任何一个人的疏忽都可能为国家社会带来不可预估的损失，更多人的自觉参与也将为打造竞争新优势贡献智慧与力量。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始终把人民作为国家安全的基础性力量，让更多群众提高安全意识，对于应对和预防安全风险非常关键。
在维护国家安全上，没有谁是局外人。一方面，所有人都应当自觉接受国家安全教育，牢固树立和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看到总体国家安全观涵盖政治、军事、国土、科技、网络、生态等诸多领域，无所不在，无时不有。
而且随着社会发展不断拓展，对国家安全的认识不能囿于传统的小安全，必须突出大安全理念，时时处处增强风险意识，提升防范能力。另一方面，新征程上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前所未有， 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要前提。这就要求每个人都认清国家安全形势，准确识辨，科学应变。从开展群众性法治文化活动，到举办国家安全主题展览、法治讲座、法治文艺汇演等集中示范活动， 再到采用短视频、微动漫、网络直播等方式宣传普及国家安全法律知识，有关部门组织开展社会面宣传、集中宣传、网络宣传等，多措并举提升普法宣传效果。这也说明将守正与创新相结合，一方面准确解读法律法规，宣讲安全知识，另一方面采用大家喜闻乐见的形式，让安全知识入脑入心， 有助于切实提高全民国家安全意识和素养。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统筹发展和安全，不仅是重要历史经验，也是重大理论问题，更是现实实践要求。动员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夯实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的社会基础，定能为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
报道实时追踪，分析新闻背景，透析社会热点，评说大众话题。欢迎收听焦点评说。今天的焦点评说，我们一起关注地方美食通过网上集市走向全国。
广西柳州螺蛳粉、江西赣南脐橙、安徽黄山毛峰、江苏阳澄湖大闸蟹，越来越多地方特色食品通过网上集市跨越地域界限走向全国，借助直播、短视频等模式不断拓宽消费场景。不少人在网络美食经济中大饱口福，足不出户就可以吃到天南海北的各式特产小吃，
变流量为销量，借助互联网， 不少特色食品出圈，以广西柳州螺蛳粉为例，直播带货、吃播演绎以及社交媒体平台营销造势，使其一时红极网络，从地方小吃变身网红美食。试吃螺蛳粉成了众多短视频博主争相打卡的趣事，被刷屏的网友就算没吃过螺蛳粉，也好奇想买来试试。
数字化快车已启动， 除了运用互联网思维开拓市场，不少地方特色食品企业加快全流程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步伐。互联网技术有助于促进食品企业提质增效，提高自身的竞争优势。食品企业运用互联网科技实现生产的数字化、智能化，能够更好地保证食品质量。 同时，食品企业通过收集生产销售数据，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互联网技术，可以更好地把握市场需求现状，预测未来市场走向。企业可以提前调配和灵活调整生产资源，缩短对需求变化的响应时间，实现更为精准的供需匹配。
舌尖安全共同守护。近日，工信部、国家发改委、科技部等联合印发 关于培育传统优势食品产区和地方特色食品产业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提出，到2025年，传统优势食品产区规模不断壮大，地域覆盖范围进一步拓展，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大幅提升，打造一批全国知名地方特色食品产品品牌和地方特色小吃工业化典型案例。指导意见强调推广新业态、新模式，
支持食品企业加强与大型电商平台产销对接，深化生产、流通、销售、服务全渠道布局，实现线上线下多元业态深度融合。
消费品工业研究所食品与生物制造研究室副主任王旭表示，食品工业是重要的民生产业，也是中国的传统优势产业，蕴含着巨大的科技创新潜力与应用的空间。此次指导意见围绕先进装备供给能力、工业设计推广应用等发力点，鼓励发展新业态、新模式，体现出中国食品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将通过科技创新带动产业转型升级，促进食品消费提质扩容。
专家建议，食品企业要进一步提升数字化和智能化水平，推进 5G、工业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化信息技术与地方特色食品产业链深度融合，促进原料采收、生产加工、仓储物流等环节数字化发展。
食品企业相关人士指出，安全和质量是食品企业的底线。食品企业在满足人们多样化食品消费需求的同时，还应确保时间上的安全，强化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可以运用区块链、物联网等技术，使食品生产、运输、销售、售后等各个环节可记录、可溯源，提升全产业链质量安全风险管控能力。平台、食品企业、消费者、监管部门要联动起来，共同打造良性的互联网加食品产业安全生态。近日，全新的北京工人体育场正式亮相，这里曾是我国最大的综合性体育场，举办过5届全运会、1990年亚运会等，它见证着运动健儿的拼搏与激情，也见证着无数球迷的泪水与欢笑。如今，新工体颜值更时尚，内涵更硬核，观赛感更佳。鸟巢、水立方、冰丝带等体育场馆越来越多，一同见证大国体育的光荣与梦想。未来，期待中国体育带给我们更多惊喜。
老师同学们，刚才为您播出的是时事广角节目，这一时间段的内容到这里就播送完了。主持人舒贤、创一、玲玲、孙鹏。校园广播2023年节目正在持续上传，欢迎各位同学通过校园网独秀之声入口进行收听。如果你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关于节目的意见和建议，欢迎通过我们的官方 QQ 及其邮箱联系我们，3599-418-152 3599-418-152。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吹着我不落的眼睛。